这首诗歌的作者是我们亲爱的李弟兄，不只是在对这位复活基督的属灵认识，但是借着许多多数十年，他有一些深刻的经历。如今我们是何等的蒙福，能够得着持世的内容，而这个内容不只是一些外面的教条规条，而反而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就是信息中所要传达的实际。保罗说到，借着那位爱我们的，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今天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保罗在那里说：死啊，你的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因为他乃是看见我们这位得胜的救主耶稣基督，并且这乃是在这一个得胜基督的范围里面，就像我今天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里面，并且是借着这位座头的基督的膏油涂抹。在这个周末我们有三篇的信息，主题是说到认识并经历基督复活的生命。所以我要说，认识是从读圣经开始。借着读圣经，我们知道新约说些什么，然后有借着话中的亮光光照我们。当我们在读圣经的话的时候，然后这个实际的灵就在我们里面运行，让这些真理的要点对我们成为是真实的，而不是只是好像书中记载的两千年前到底发生了哪些事实，不是，也不是说到神学上说到这位基督是怎么样说的。这对我们成为一个个人的属灵的实际的经历。今天无论我们是在哪里，在我们学习并经历的历程里，神的目标是确定的，我们都要达到，都要达到这位复活基督的属灵实际。因为之中我们都要成为那个心腹，那个妻子，就是我们救赎羔羊神的心腹妻子。而这位基督就是复活，所以他的配偶就要在每一方面都要配上他。所以今天这位神他不能迎娶一个天然生命的妻子，所以今天他为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就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说的，在那里以弗所书第五章说到基督的配偶，他为他舍了自己，为了要赢得着他，重生他，就成了那灵进到他里面， 而逐渐的带领他进到就是他自己里面这个复活的生命里。我们今天从李弟兄的从我们保罗弟兄的写作里面，我们学习到了许多。我们知道保罗并没有直接遇到这位拿撒人耶稣，当主还在活在地上的时候，反而这些彼得、约翰的其他使徒，他们有遇到过主，而保罗他的第一次遇见主，就是直接遇到这位复活升天荣耀的基督。保罗遇见主是在个人的这一面，保罗也遇见这位基督借着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就是亚拿尼亚，所以他也遇见了这个团体的基督。当他问主说，主啊，你是谁？主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主就问他说，你为何逼迫我？不错，我就是那个人耶稣，但是如今我活在每一位身体上的肢体里面，所以你对他们所做的就是对我所做的。所以保罗他一生的历程就是一个得救圣徒他的开始，他开始于这样的属天意象，并且他参与了其他的使徒们来见证这位升天的基督。他从主同神得着了启示，得着了关于这位升天基督的启示，就是罗马书八章四节，这位神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但是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今天我们要达到这个启示的高峰，就是这位基督复活的生命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到底是什么。我重复一下我之前两篇所说的，今天在这里有六七百位的弟兄姊妹，有许多人是通过同步来参与，也许今天我向数百位的弟兄姊妹来分享，可是其实我要说，我只向一位圣徒说话，就是你，我是向你说话。因为今天这周末的负担就是说到我们个人对这位复活基督的认识。当然我们的经历是为着召会做基督的身体，我们的经历是为着新人，为着心腹，为着国度，这毋庸置疑。但是在教会中，是如果没有个人经历的实际，就不会有团体的实际，这完全在乎你我每一个人。所以我今天不是要说到独立的个别的，但是我要说它是个人的，特别是在这几年里，这几年来这位内住的灵在我里面一直有这样的负担，关乎神，甚至是关乎神的经纶，这是一点都不宗教的，所有的都是个人的。今天神经纶的中心不是一件事，也不是一个想法， 他是一个人，一个人位。神的经纶就是我们与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这个人，他不是只是我们相信所有的真理而已，而是我们要与他是一，爱他，并且与他在爱里的交通，并且经历他的牧养，让他能够在我们的心里安家。所有这些经历都是个人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并且主会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我们的生命与主是必须是个人的。我们感谢主，李弟兄在这许多年来，李弟兄带我们有一个出版叫做《诚心圣言》，这是对整个主的恢复是一个祝福。但是我们可能用这些材料就是一个规条式的用，或者是我们需要学习用这些材料来在一个个人的这一面来摸着主来祷告，我们借着这些材料来认识所谓这个人。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每一位，神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父，我们都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我们是从神而生。但是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我们都在不同的阶段，就像今天我们在人类的家庭里面，比如说有一个老祖父，然后有祖父，然后有爸爸，还有孙子。在这一个大家庭里面，没有尊敬，没有任何人觉得他是不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比如说他觉得我十分的年轻，我不在这群人里面，这是十分真实的。我们叫彼此弟兄姊妹，并不是因为我们记不得他的名字。我承认有时候我忘记你的名字，所以我就叫你弟兄或叫你姊妹。但是在事实上，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姐姐妹妹，这是真实的。所以在第一篇信息里面，我们在那里考量，我们要认识这个复活的生命，就是要在喝这个在复活里的生命的水。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点了解，来了解我们所谓复活的生命是什么。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四节，他说：“你们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因为……”然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除，叫他复活了，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这个事实好像这个死在我们身上是十分的可怕的，好像十分的恐吓我们，然而死不能击败复活的基督。这就是我们个人并团体的见证，死亡不能拘禁复活基督，基督不需要挣扎， 不需要努力来从死里逃脱，死不能摸着他。在启示录一章十七节、十八节，他没有说：“哦，我刚好来击败他。”他是说：“当我离开阴间，我也拿着阴间的死亡和阴间的钥匙。”甚至这里也说到，他就是击败了死亡的权势。我今天在这里说到以弗所书就是那一个，我在这里宣告，我主耶稣在那里宣告说，我击败了你所有的国度，并且阴间的权势，并且我要离开这个阴间。当我离开的时候，我要拿着阴间的钥匙，我要创造一个团体的人，一个团体的人他就是新造，并且在我复活里大能里的产生的新造。复活的生命就是一个生命进到死亡里，并且不害怕死亡，经过死亡，然后从死里复生出来，并且在得胜里再也不会被这个死亡所摸着。而这个生命用基督复活生命的比喻，这个复活生命都是同样的，他们都是这个人。但是这里有一些不同的讲究，当我们来接触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的人位，当我们来认识他，来认识他是复活，是有一点不同的讲究的。当我们来经历他做我们复活的生命，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但其实就真理来说，他就是同一个人位，在这个复活的生命里。然后在第一篇信息的第二部分，我们说到出埃及记十七章六节，在这里有一个十分特别的磐石，就是比喻到基督。然后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十分的口渴，他们在那里抱怨，保罗神就告诉摩西击打磐石，然后磐石就裂开，然后水就流出来。这一切都预表基督，这一位，这个磐石就预表借着神的爱，基督照着神的律法死了，他被击打，然后他的全人是被裂开，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那里末了说到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所以那个从磐石流出来的水，就是那个被钉死复活基督肋旁所流出的水。所以这个水是十分的特殊的，这是一个复活的水，就是复活生命的水。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教会就是这个团体的基督。然后他就说，在一个灵里我们都竟成了一个身体，并且得以喝一位灵。我们今天许多人在已过的几天，我们 都有一个新鲜的认识。就说到这个喝那灵，我们都被做成能够来喝这位灵，这个灵就是这个复活的基督，这个灵就是这个复活生命的水。所以任何时候我们，许多时候有感受到那一个死亡在那里攻击我们，叫我们消沉。有一件简单的事我们可以做，就是把我们的心转向主，然后就像神告诉摩西一样，向磐石说话。的确，你可以说最活的方法是来呼求主名，来认识他是谁，并且他做了什么。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我们就应该直接的向磐石说话：“主啊，我十分的失望。主，我向你说话，我与你个人面对面的交通。”你就向那个磐石说话，然后那个磐石就流出水来，然后你就喝这水，然后就在这个失望的情境里面，在这个灰心的情境里面，就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因为那个复活的水开始充满你的全人。啊，在昨天周五晚上还有昨天晚上，我说到一个人的一个图画，我医生给我一个很简单并直接的讯息，他说你一天要喝八杯的水。他知道我整个医疗的历程，他这一次告诉我，我就遵照他的指导，他帮助我，我愿意接受他的指导。然后我就对这个脱水有一点认识。几个礼拜以前，有一个我认识的亲爱的弟兄，他是在安拉罕的园区里面，他在70岁，然后他就突然昏倒，他就倒在地上，然后我们赶快去照顾他，然后马上去医院，然后这个诊断就是脱水。然后我就了解，原来属灵也有一个属灵的脱水，可能跟那个口渴不太一样。你可能口渴，然后你需要喝水，但是你可能今天脱水了，但是你可能没有那一个感觉你要喝水。在你脱水之前，你要喝三杯，今天我已经喝了三杯水，我还有五杯水要喝。我没办法来解释我的身体是对这个喝水有反应的。所以愿主把我们从许多的属灵的脱水里拯救出来。你可以在洗澡的时候，今天人每天都要刮胡子然后浪费那些时间，但是里面我们要呼求，我们要向主说话，好不好？我们每天都从喝这位复活的水来开始。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就继续的来说到，要在这一个复活基督的实际里面，我们个人对这个复活生命的经历，我们 做一个基督身体的肢体，是为着身体，同着身体，并借着身体。许多时候，当这个主的说话临到我们，是借着基督的身体的上的肢体。许多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借着我们流到基督的身体上的肢体。今天我们都一同在这里经历，今天我们是在永远里来喝这水。我们当我们越多的在生命上长大，越多的经历基督，我们就越了解我们不能离开他而活着。今天生命树的原则就是依靠，所以我们越长大，我们就越了解我们是完全需要依靠这个生命的粮、生命的灵还有生命的水，而这个水要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永远的不断的流出来，所以我们要来喝，永远的喝这水，来享受生命树，永远的享受生命树。所以我们能够成为那一个成熟的羔羊救赎主的配偶，因为唯有他是源头，离了他，我们没有办法，最终我们要说，我们不会这样说，哦，我已经做过这些事，我了解这些真理。神对我们常常都需要是新鲜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很喜欢，有时候我会点那些所谓一些广告，叫我去买那些什么抗老药啊。第一个，我不相信这个所谓抗老的食品。第二个是我不喜欢在那个抗老的行列里面。我要跟他们说，请听，我今天虽然我是外面看起来是年长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是50倍的年轻，比我20年前还要更年轻。不要卖我这些东西，我是一个新鲜的人，并且我不是想要来想要保存我这个老的身体，其实我更期待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不相信你所要来，你那些要卖我的东西。今天最好的就是那个座头的基督，我十分的爱你。我不要做一些那些事情，好像来压制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就继续做你们年轻人该做的事情，直到你不再年轻。我也不嫉妒你这些年轻人，我也不会希望我再成为35岁。我告诉你这个真实，我35岁到如今所经历的，我不想再经历一次。我更好的是在我的前头，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的重点就是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天然的力量，我们天然的人力都需要被十字架来摸着，并且被了结，并被这一个复活的能力所顶替，复活的生命。神绝对不会把他所创造的丢弃，他创造了你和我，所以他能够在基督里借着你被彰显出来。换句话说， 今天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在这个宇宙中做这件事，只有你能够做这件事。所以因着这样，我常常提醒那些受训的学员，你要分享一些事情吗？当你在那里信息的时候你在分享，有人分享了你的那一个点，你觉得有点失望。你也许说同样的东西，但是只有你有那一个恩典的那一份，其他人是没有你所有的那一份。所以只要说那一个点，从你的灵里来说那一个点，把基督与恩典说出来。所以主不会丢弃他所创造的你。如果你是个天才，他会叫你成为一个复活里的天才。在复活里，你就不再是骄傲，不再有自信，不再用你自己的智慧来为着自己的荣耀，然后这个灵能够愿你用你全身的官能来彰显基督。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到要这个主题叫做达到杰出的复活。我要说到这是一个不太平常的英语的发表，叫做出来的复活，但是中文叫做杰出的复活。今天在执事的话里面，我们是中性的翻译，我们不是用一些外面美丽的词汇来翻译，所以英文叫做 out resurrection， 就是杰出的复活。让我们早上用点时间来认识什么叫做杰出的复活，而不是只是说到复活。所以我们先来比较这两类的复活在新约里，一个是拉撒路的复活，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他十分的重病，主那时候没有马上来医治他，主在那里等候，因为主在那里活出父神的旨意，在这件事上他活出父神的旨意，所以他不是要来防止这件事发生，他反而这位神是一个复活的神，所以他向马大启示说我是复活。所以最后所有的那些意见都停止了，这个对马大是十分难的，甚至当他在那里坟墓的时候，主要复活叫他的兄弟活过来，马大没办法止住他的口，他要说主啊，他在那里死很多天了，他已经发臭了。但是在下一篇我们就看到马大也进到这个复活的实际里，他成了一个很有用的姊妹，主就叫拉撒路出来，他就复活了，他有了一个他在人的生命上被恢复，但是最终拉撒路又死了，因为这只是一个把死人从死里复活到他原来人的生命。当神成了这个人在基督耶稣身上，他就穿上了人性，这是神所创造在旧造里的人性，他是那个神创造中的守生者。今天是神在他的神格里被彰显出来，但是在他的人性里他还不是神圣的，但是他必须成为一个在旧造里的人，他才能够救赎我们。 今天就像圣经说的，神的儿子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他必须是一个人，然而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耶稣的血的应用是永远的，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当他被复活之后，有一些神奇的事发生了，不是像那个拉撒路的复活，拉撒路的复活是复活到他死之前的那个生命，不，主耶稣的复活在他的人性里借着神圣的灵，在复活里他被预定成了神的长子，简单的说，就是在他的复活里，他的人性从这个旧造里面被带到神里面，他是被说出他是那一个创造中的守生者，因为他是那个人被从完全的从旧造里带出来，把他的三部分人都带到神里面而成为新造。他是从一个东西里被复活出来，然后复活的进到另外一个人里面，所以这个基督这个结出或者是一个复出来的复活，就是从他的人子里面叫他的人性被神格化，不仅是叫他成为神的儿子，不仅是在他神格里面，并且在他的人性里把他的全人都带到神里面，带到复活里，带到新造里。所以保罗他学习到了这个东西。所以我现在要读腓立比书三章的五个经节，希望就是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能，以及同他受苦的交通，磨成他的死，或者我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然后我要加一句，在十五节，所以让我们凡是长成的人都有这样的心思。所以在这些经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他个人的目标，当他在追求基督，他在追求基督的时候，他不只是追求基督在复活里的基督，他是追求这位在结出复活里的基督。这一位基督他是从旧造里 被复活出来，然后被完全带到神里面，所以对他所有都是新的，并且全人都被这个复活所充满。所以保罗说，我要认识基督，我要认识他复活的大能。然后他了解到，借着认识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他能够进到耶稣的受苦里面，然后被磨成他的死。但是在十一节，我们看到那一个目标，或者我可以达到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也许他说或者，因为他在他自己里面并没有这样的自信，他是十分的清楚的，他的确那时候还在跟约翰，使徒约翰，他们是在全地上最成熟的圣徒，他不是一个属灵的小孩，他已经在他赛程的末了。他说，我还没有达到，我还没有得到，但是我告诉你，我要做的，我要往前，我要追求，我不会在这个监牢里消极的坐着，我在朝着这个目标追求，为着这个奖赏追求，就是基督召我向上去得的奖赏。不是他要得着，我要来得着他，但是我不敢说我已经得着了。保罗他是在这个过程里，所以保罗他是在他的目标是什么呢？当他说杰出的复活，就是只有这一件事情，在两方面说到，或者是说在两方面来说到这件事。他客观的，他要得到这个杰出的复活，而在这个方面借着主的话，所以所有的人，那些死了的人都要复活，那些不信的人，这会在千年国度之后被复活，他们会然后来到这个白色大宝座面前，然后来被审判，来。然而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的信徒，会在基督回来的时候都会被复活。就好像今天在这里有个高中，在这边这个高中里面，在五月是毕业季，有500个学生他们都毕业了，但是也许只有50位有一种特别的毕业典礼，在他们那边有奖赏，那些奖赏是专特给这群50个人的。在我女儿他们，我女儿从那个所谓唯一的大学，德州的大学毕业。如果你问那个奥斯汀大学，德州的大学，奥斯汀大学就是德州的唯一的，他们觉得是最好的大学，然后他们会叫他们的名字给他们奖赏。这一个得胜的信徒，他们完成了他们的过程，然后他们在这个得胜里面，他们死了之后，他们会在乐园里面与所有的信徒都睡在那里。当他们所有都复活了，只有那个得胜者会被复活进到千年国里面，那个就是得胜者的复活。而保罗知道他会死，他会殉道， 但是它里面的启示是，当我复活的时候，我要在那样的复活里面。所以这是客观的一面，但是你可以从这个几处经节里面，你也可以观察到他现在就在追求一些东西，他在要来抓住主，他忘记他背后，他在向前追求前面的东西。所以还有一个第二个意义，对这个杰出的复活还有个第二个意义，就是保罗了解到，如果我要达到那个杰出的复活，当我的身体复活的时候，我需要获得这个杰出的复活，在我的经历里，现在就要经历这个杰出的复活，我需要经历这个复活的生命，在一个特别的情境里，现在就要经历这些复活的生命。这是什么样特别的经历呢？就是有一个得救的信徒，他们是很清楚这个目标，并且当他们知道他们从神而生的时候，从这个天上这个神的神而生，他们的灵力重生，他的重生就是一个复活的行动。我们今天我们的灵已经死了，或者说一个在死的状态里面，因着罪而死了，当那个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里面，复活就有了动作，因为复活的生命与我们人的灵调和在一起。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节，他清楚地说到，我们的灵是因义是生命。可悲的是，今天成千上百万的基督徒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好像没有在属灵上的长进。从他们出生的在灵里重生那一天之后，就再也没有长进，然后他们死了。不是说不是，对不起，他们被欺骗，因为不是说有人故意要欺骗他们，因为就像那些所谓牧师神学家，像瞎子领着瞎子，他们有一些好的意愿，他们像瞎子一样带领这些瞎子，他们说当你死了就问题都解决了，你会到天堂，也许你会有不同天堂的部分，然后呢，这些的启示有用吗？他的杀死了这些动机。但是如果你要听这个真正的真理，就是在这三行中间，第一，你的一生会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死亡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在马太福音那里说到，愚昧的童女，他们没有器皿里没有油，他们死了；但是精明的童女，他们付了代价，叫他们器皿有油，他们也死了。他们有一天都复活了，但是他们的死的时候，他们的状况都是一样。当他们复活的时候，那些愚昧的就十分的惊讶，说：“天啊，我要去买油在我的器皿里。”而那些精明的，他们已经进到婚宴里面。那些愚昧的就有人告诉他，你今天要去付代价去买油，你那时候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并没有做这件事情，那时候你相信你只要死了就一了百了，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不，你还是没有被变化。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今天这些得救的人都会在天堂里。 所以你就在这里等吧。所以在这个这一种不正确的教训里有一个杀死的结果。当你有这样的教训的时候，还有任何人有什么样的灵性愿意来接受腓立比书三章的教导吗？这里教导说，我要赢得基督，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当你教导有天堂，当你教导这些其他的事，还有谁愿意来追求呢？我要举个例子，我们有许多亲爱的圣徒，当你过教会生活过了三四十年，他们还是被数十年前他们的经历所抓住。我知道有三个例子，有一个长老的姊妹，哦，他已经二三十年前就开始没有聚会，因为有些事情发生了，他们就是浪费了数十年的光阴。而反而他应该要借着主的怜悯忘掉背后，无论是积极的或是消极的，忘掉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我前面有盼望，但是你前面的盼望乃是在于今天，今天主给我今天，我不知道我明天有还有没有另外一天，但是在今天主啊，我要追求你，我要往前去赢得。所以保罗所学习到的就是他里面要经历基督是那个杰出的复活，所以逐渐的他这个人内里的各部分都会被带到这个复活里。所以这个基督复活的生命能够逐渐的漫溢到他魂的各部分，他的坚强的意志，他那个满了活动的情感。不然保罗要怎么样子从一个口中出威吓话的人，那些要杀基督徒，那些恐吓杀基督徒的人，然后同样这个人他怎么样写那个哥林多后书，说到我愿意为你们花费，我越多为你们花费，你们越少爱我。到底是什么样改变一个人像保罗这样一个人的情感呢？所以今天有一个弟兄，他在主里面，他就在那里借着主不再控制他的情感，他向他向这一位复活的基督他全人敞开，并且他要这一个复活的基督来达到他全人的每一部分。就像他在罗马书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一个罪的身体，是一个死的身体。在八章十一节他说我们是一个必死的身体。他说到今天在我们这一生，这一个身体是不会被复活的，但是在同样一章他说，那叫从死人中复活的神在你里面，那个叫死人中复活者的神将要赐生命给你必死的身体，借着那在你里面的灵赐生命给你必死的身体。当我越老我就越珍赏这个圣经。今天我们所有的，我的身体是一个必死的身体，我的确要照顾我的健康，为了服侍主然后来服侍弟兄姊妹，不是所要延长我的生命。 今天你让基督安家在你的心里，那一个叫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灵就赐生命给你必死的身体。我们不知道保罗是怎么样殉道的，但是我完全不怀疑，就像主告诉彼得一样，就是你在死的时候你会荣耀你的神。我相信保罗他绝对是在这个杰出的复活里，他的身体是完全的得着复活。哦，我是那个惦记，今天这是我人生的高峰，我完全的向众人倾倒，所以我今天就可以开始来讲这个纲要。
当我们结束我们的生命，我们结束我们的路程赛程，每一件事情都决定在我们如何的结束。我仰望主他的怜悯，能够有一个荣耀的和平的一个结局，使我们如同这个圣徒讲到，在他的如同保罗说到他的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但是这样的一个确定，在最后只有一种有可能的是，对那些有经历的圣徒达到了杰出的复活，每一天来经历这个复活，他们在为人生活中、家庭生活、工作生活、教会生活、基督徒生活，那许多经过的许多的事，我们必须要有尽我们的义务，在里面有一种的过程不断的在发生。这个就是在我心里个人的，甚至更多的是为你能看见这个。每一天你会有一个简单的开始，当你有感觉，当你的心思清明，你有足够的力量起床，你能够转向主，然后操练你的灵，向主说：主，我爱你，我将这一天奉献给你，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主，继续你忠心的工作，在我的心里来安家，来成长，在我里面增加，浸透我，用这个杰出的复活，这一整天，拯救我，圣别我，更新我，变化我，在这个复活的生命里，更多带我进到这个复活里。我并不是提到一种的特别的祷告，为着某种的原因，当我在甚至在洗澡的时候有一种的祷告出来，你就向他说毋庸置疑的，我们需要有固定的时间与主祷告，但你不需要等待，他是活的，你也是活的，与他交通，与他说话，然后在这一整天里过一个平常的生活。我告诉你，更多这样的实行，当你要睡觉的时候甚至你是很快的能够入睡，你最后的思想应该是主有更多的神给我，当我早晨起来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时间是我们应当有一种的悔改的时间，向主说到我们今天虚度的光阴，主啊，怜悯我，我何等的喜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一天24小时，我们可以有新的开始，我们有可以有诚心让我读完这个纲目。我的手表是11:04，然后我会在11:30或11:35的时候结束，然后这个留下来的信息就是要让大家一同来说，你们的份是需要的，是从你们而来一种真实的肯定回应，然后我们有一种的感觉到身体的说话。然后第一大点，磨成基督之死的结果，就是我们或者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就主耶稣来说，那个次序是杀死了然后复活，但对我们来说，这个不是我们的过程，我们的顺序是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这是唯一的路，我们可以被磨成基督的死。你自己试着要这样做，你无法达到，你可能马上的跳出来，有事发生的时候你马上就跳开了。只有借着这个复活，使我们能够来到十字架那里，在雅歌第二章，主是跳跃在山林之间，来告诉他的佳偶，与我同去，冬天已过，群鸟鸣叫，然后他来，然后他看从这个磐石间来看他。这就是十字架，并不是自己宗教的努力，而是借着复活的大能，是唯一的路，我们可以达到经历十字架，然后我们会磨成他的死。那个结果就是结出了复活。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能够经历他的十字架，磨成他的死。越多的复活，复活时，复活时，这个就是一个循环。所以这个结果就是结出的复活。第二，达到结出的复活，这需要我们达到结出的复活。说到达到，就说现在正在发生。经历上，当我们达到那杰出的复活，那个就是说，我现在知道，在那里的我不会有一个一般的复活，不是一般的复活。我可以结束我的赛程，然后我会在那杰出的复活中安息，安息在那杰出的复活中。我再说一次，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并不是只等到出手的果子被提。他的安排，若是另外一个安排，我们要完成我们的赛程。保罗明白他的路程。现在我知道。我们一切所付出的是要达到杰出的复活，在这个结束的时候，这个 长期的一个赛程，你可以说我已经打过那美好的仗，我保守了我的信仰，因此有一个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不仅是我，也是那些爱他显现的人所存留。这是何等的好，弟兄姊妹能够这样的结束，我们能够在一个程度里面，我们受苦， 但另外一面我们得安慰这个人，这个圣徒他完成了他的赛程，所以我们将未来将来交给主，他给我们一天的时间，每一天我有一种的确认，每一个在这里的人，每一个听见的人，并不太晚，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并不太快的，不会太快的来开始，主要带我们往前，他并不需要我们放弃，可能等一下会有撒旦的攻击，是对你太迟了，你已经浪费那么多的时间，不要同意那恶者，告诉他你闭嘴，然后应用羔羊的血，然后用约伯的话，约就的话说到我们被蝗虫所失去的，主都要再还给我们，我们只需要和神有一个约定，不需要和那恶者，你看看这个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里面做何等的事，我所过去的时间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主给我们七倍加强的灵，在一周里面可以有发生许多的事，一个月一年我们看主在他的旨意底下，我一年之后还会再来见你们，这一段时间会有许多的事情可以发生，有事每一次若是400天的时间，你来接触主，来让他在你里面来带你进到杰出的复活，从一年之后我们都会有一种的感觉，哦，主为我们做了何等的事，然后圣徒有各个年纪的人，各样背景的人，我们会彼此的鼓励，我会说这位复活的神，我相信耶稣的宝血，我不相信我的软弱，我相信的是那一位复活的神。第三，杰出的复活及卓越的复活，特殊的复活是给得胜圣徒的奖赏。所有在基督里死了的信徒，在主回来时都要从死人中复活。在另外一个程度，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安慰，对我们已经许多亲爱的在主里死了的圣徒，我们会在一起直到永远，或者是在国度里，我们会永远的在主里一起，我们并不是在这里来看清了这个死后一般的复活。第二，主的得胜圣徒要享受复活那特殊杰出的份，就是要在其中得着国度赏赐的复活，这是使徒保罗所追求的。他追求从国商节特会信息开始，腓立比书之前我接受了这个关于这个负担，在主面前寻求主，我可以说我是常常寻求你，但已过的数十年， 但是主，我是真的在追求你吗？主啊，怜悯我，我需要来追求你。你有一个过目标，我不能只是一般的说到我奉献自己来追求主啊，那是你对主的应许。你在这一周末你就没有办法做到。你说主，请你坐在我里面，你如何坐在使徒保罗里面，也使我有这样追求的灵，一个追求的心，使我从一切消极的不冷不热的光景里出来。我要来追求你，要来追求你，我就需要忘记背后。可能有我们有一些人应该花时间在主面前祷告，主，我有什么需要忘记的，更新我的心思，把一些的东西都撤掉，那些是仇敌用来网罗我的。如果我受伤了，主医治我，使我能够忘记，能够赦免，我不要被过去所牵绊所控制，我要努力面前的。第三点，结出的复活该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和目的。这是我们还活着的一个目标，不是一个远的目标，这是你生活的目标。因为我说这个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结束完成我们的路程。我这是我所以和训练学员所讲到的，说到一个足球赛在最后的两分钟，在一个职业足球赛里面，在最后的半场，特别是最后两分钟，特别在第四下半的时候，有一个两分钟的暂停，然后这个后卫他们就必须要来在这两分钟之内有一个特别的任务。然后有江浩伟Tobago Branco， 他们会在场上四节要玩的时候，甚至最最最忠实的这一些的粉丝都会站起来的呼喊。他们忘记了，在这个是John Howe，他是一个专家，在最后的两分钟里知道要做什么。他叫他的一个接球的人能够到边界左右的地方来接这个球，然后当终点的时候他往前，在最后的这个接球的人然后进球。所以差不多40秒左右他们会下到这个目标，然后得分，然后最后的五分钟还差五分，然后对方的球队会拿到球，这个球的踢这个球，然后这个球每个人都能够有机会拿到，然后这一个中场的踢球，在时间的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再踢球，他们进球，然后就 得了两分，赢对方一分。我说这个是要叫我们来应用这个重要的话，我们如何来跑完我们的路程，我们如何来接触主。简单的祷告就是，主让我有一个好的结局。我说到这一些是因为要把信心传输到我们里面，不要让仇敌来捆绑你、限制你，还不太晚。那个知道如何来跑完最后两分钟呢，就是这一个复活的基督，他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有什么事情发生到我们的身上。我已经看过已过许多亲爱的圣徒们，他们有一个非常荣耀的结束。保罗在罗马书说到，若是神为着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第四大点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我们当前的经历，达到杰出的复活，以及我们全人在逐渐不断的复活。逐渐不断的复活，一天过一天，一周过一周，相信生命，用一个比喻，你可以看见在几个小时里人造的就有了，这是很快的。但是你如果要真的，你必须要走生命的路，这一个就是逐渐和不断的。第一终点，神首先使我们死了的灵复活，然后他从我们的灵继续使我们的魂和必死的身体复活，直到我们的全人灵魂体借着并同着他的生命从我们的旧人完全复活过来。这是一个过程，在生命中我们必须要经过的，而是也是一个赛程，我们必须来奔跑，直到我们达到杰出的复活做奖赏。希伯来书说到，我们凭着忍耐奔那摆在前面的赛程，这一个并不是我们美国人的个性，我们喜欢每一件事情都很快，现在就好。但我们必须要凭着忍耐，感谢主，忍耐就是复活的基督自己。不管什么 发生什么事，复活的基督就是忍耐，会带我们经过每一件事或任何的事所发生的。我们可能会恐惧，可能我已经被整个情形埋葬了，但是不需要多久的时间，有一些东西显现出来了，就是复活的生命不能被死亡所拘禁。这个是一个过程，在生命里必经的历程，也是我们当跑的赛程，直到我们达到杰出的复活作为奖赏。如果我们磨成基督的石，我们每一个部分都会逐渐的被复活，然后底下的一个陈述是重要的。我们基督徒在这一个典礼能够被完全的浸透， 我就会非常的喜乐。我的基督徒生活是一个复活过的过程。可能你是17岁，你可能是87岁，我们都在同一个过程。这就是为什么复活的神在我们里面要寻求要做的。第一，我们唯有借着过钉十字架的生活，磨成基督的石，才能达到这目标。是借着这个复活的大能，人才能达到。是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这一些爱基督的人得以定义、否认己，背起十字架。我们需要一个定义，但我们只能借着被复活的大能所加强。所以不要怕你做不到，你不是从自己而来，而是这复活的大能使你能否认己。能够与十字架是一，如同那些站在岩石穴中的，在雅各二章里，你怎么达到呢？他可能在自我他己的里面啊，主是那个穿山越岭而来的，主并不放弃我们，然后他在磐石穴中，然后主向他说，我的佳偶，让我观看你的美貌，让我听你的声音，你的美貌是可爱的，你的声音是可爱的。这是主对你的一个看法。主说，你的美貌是美丽的啊，我没有办法啊来承受。然后他的声音是那样的美妙，这个是我们这一班人，这是我们这一班人，并不是要一些的明星那样的声音。第二，在基督的洗礼，我们经过从旧造到新造的过程。第五点，杰出的复活是从旧造出来进到新造的复活。在杰出的复活里的意思，就是离开一切旧造的事物，并被带进神里面。离开一切旧造的事物，被带进神里面。主会使你看见，如同在雅各里，他如何使佳偶达到那个情形，这个是正在发生的。你往前的并不在一年前的光景，我可以这样的一个响应回应，从身体来的一个回应。我们要把一切旧的都抛在背后。我们并不是越来越老，我不需要你们的防老化的一些的药品。我每一天都在被更新，我会得着一个更新的身体，新的身体，如同主耶稣的身体是新的。第二点，杰出的复活里毫无旧造的成分，反而满了神圣的成分。第六大点，在保罗活着就是那杰出复活的基督，所以他把这两个经节放在一起。我活的就是基督，这个杰出的复活， 我们所活的那位基督本身就是结出了复活。第七大点，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保罗已经借着信徒同得的信，得了信徒共有的救恩，但他还没有得着复活特殊的份。我们没有一个人已经达到了，请你不要和别人比较而说他已经得着了而我还没有。不，没有一个人，我们都还没有完成我们的赛程。所以当我们说我还没有得着，那个是一个健康的说法，除非你受了撒旦的欺骗，那恶者的欺骗，你已经得着了。不，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孙女伊丽莎她13岁，当我看见她时她不会告诉我说啊，我还不是一个女人，我成人啊，我只是我一个失败的人，我没有办法开车。她不过是13岁，她不需要有那样的想法。明年她就是14岁，并不是41岁。我们只需要安息在这个过程里，这样我们能够彼此鼓励，彼此扶持。然后那些在我们前面的，我们不需要和他们比较，这个会使我们有信心。你主，你得着了他，你得着了那个罪魁扫罗，你也可以得着我们。主会给我们另外的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时间来浪费，但是我们仍然有时间。第一，要得着那个份，他必须追求奔跑，并得胜的完成他的路程。这个希腊字讲到追求，是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的追求。希腊原文字与逼迫同字，也有竭力向前追赶之意。第一，保罗是这样的奔跑赛程，为要得着奖赏并达到成熟。保罗在得救前是逼迫基督，得救后他竭力追求基督到一个地步，也是逼迫基督，不过是在正面上。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说，主，我不让你过去，我不让你过去，我把自己奉献给你，你也把自己给我，带我经过这一切。我今天一定要来接触你，我不愿意不冷不热，我要摸着你。甚至那个血漏的妇人，没有医生能医治她，说到如果我只能够摸到她的衣服穗子，我就会得医治。这个我们是我们所必须有的追求，不是例行式的，不是一种形式上的。主啊，怜悯我们，复兴我们，每一天复兴我们，复苏我们，我们要得着你。主会说是对，主，我也要得着你，我不停止。让我们有这样的追求，一同的有这样的追求。你会追求主，用一种非常真实的情形，他会对你是那样的真实啊！你永远不会再模仿别人的经历。实际的灵要带领你进入一切的实际里，使这一切对我们都是实际。最后一点，我们需要被磨成基督的石，好使我们或者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这是主能在他的恢复里往前唯一的路。我再重复一次，这是主能在他的恢复里往前唯一的路。在北加州，这是唯一的路。为我们每一个人，在所有的地方，唯一的路 是主建造他教会唯一的路，是主预备他心腹唯一的路，也是我们把主带回来唯一的路。让我重复的读这个，我们需要被磨成基督的石，好使我们或者可以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这是主能在他的恢复里往前唯一的路，是主建造他教会唯一的路，是主预备他心腹唯一的路，也是我们把主带回来唯一的路。愿主光照我们，祝福我们，也使我们能够拿起这唯一的路，使他的恢复是一，使他的教会得建造，使他的心腹得预备，使他能够再回来。愿主能够这样的来供应我们，引导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被引导，被鼓励，达到那从死人中结出的复活，在我们这一生的时间，然后我们遇主见主，然后我们来遇见主，主啊，来祝福我们有这样寻求的灵，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领会，主使我们这样的来奔跑赛程，来追求你，主啊，我们需要你，使我们能够这样的来追求。愿你在这一个信息里面来说话，使我们得着复活的大能，使我们你给我们的每一天都有意义，使我们每一天都是能够满了结出的复活，带领我们进到这个过程里，羞辱你的仇敌。我们宣告那恶者已经被击败，死已经被毁坏，基督是得胜，赞美得胜复活的基督。然后现在我们和旁边的圣徒一同有一点的祷告，然后我们要来分享。